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年有两次这见证主日，上半年一次，下半年一次。那见证主日的意思就是讲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但是基督是个复活的基督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在做工。所以我们这个见证呢，是见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见证圣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所以我们说是见证主日。那2019年，对不起，你看我时间都过错了啊，没有时间最好啊，永恒当中就没有时间概念了啊。你知道在年终的时候，很多的公司、机构、组织都有年终的总结。那我知道不少弟兄姐妹在年终的时候，他也有一个总结：我这一生啊，这一年我的家庭怎么样，我的工作怎么样，我的儿女怎么样，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，有没有什么提高，目标有没有达到。那我们都有这样的总结。那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在回想过去的这一年，那你的小组生活怎么样，你的敬拜生活怎么样。那如果从给你打，叫请你给自己打分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给自己打多少分？你这一年你的小组生活怎么样，你的敬拜生活怎么样。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一年过去了，我知道你有很多感谢的事哈，你感谢你的，感谢上帝给你平安，给你个稳定的工作，婚姻还不错，儿女成就也不错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一年当中你的灵性生命成长多少？那我们肉体就长了一岁啊，小时候希望过年，到我们这个年龄就希望不要过年，因为又长了一岁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一年你灵性成长了多少，你的肉体加了一岁，那你的灵性如何呢？所谓的灵性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些朋友来刚来教会，可能不大明白什么叫灵性。所谓的灵性就是说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。你看我们每个人有肉体对吧，我们还有灵魂，我们里面有个 spirit， 有个灵，你这个灵性如何？你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慢慢会变得衰老，可是你的那个灵啊，那个 spirit 应该变得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焕发生命的活力，这是 spirit。 因为这个 spirit 要成到永永远远，不但是今天存在的，它要成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灵性生命如何呢？那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，我也想一下分这个问题哈。我知道我们在过去的经历当中，有的弟兄姐妹他的灵性跟上帝的关系是冷若冰霜。我听到有些人来我们教会，这一年我都没看他来过几次，我知道他的灵性已到了冰点。那还有些人不冷不热啊，也无所谓的样子。还有些人呢非常的火热。等会我就要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很美好的见证。今天是见证者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上来讲见证。今天我们教会有大概有100人左右在巴尔的摩开会啊，所以我们中间少了不少弟兄姐妹。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呢讲腓立比书中的一段话。那腓立比书呢是保罗，使徒保罗，是耶稣基督的所差派的一个门徒，他成为使徒。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，他是在坐牢。坐牢你可以想想看，日子不好过的。当时他在等候罗马政府的审判，就罗马帝国他的法庭要判他是有罪还是无罪，他可能会被判刑，他可能会被处决，他可能会被释放。所以在监牢的里头他写下这封信，这封信是当时写给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，在欧洲哈，写给这个教会，告诉弟兄姐妹几件事情。那这封书信里面很有意思，你看他在写这个监牢里面写信的时候，监牢不是个好地方，阴暗，没有自由，带着镣铐，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，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着， 像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心中还有什么喜乐可言呢？可是他仍然有喜乐，还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地方呢？哎，他可是他确实有感恩。那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里面，特别注意四句话。这个四句话呢，我为什么用这四句话呢？来帮助我们知道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回顾这一年，你的灵性成长了多少？你不要告诉我你的银行、你的账目增加多少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对吧？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的孩子去了很好的学校，感谢神。不要说你的工作得到 promotion， 都是很好的东西，感谢主。但是我用这四句话呢，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一年，你这个灵性的生命究竟如何？这四句话来告诉你，你跟上帝的关系究竟如何？你来到教会，不仅仅是来跟大家见个面而已，对不对？你是来敬拜上帝，敬拜真神。没有上帝，我们生命没有指望。那这四句话，我把红字已经标出来，我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，好吗？来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。你们是同心合意的，信望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这善功的，便成全之功，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原是应当的，因你们常在我心里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，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，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，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。仁义的果子。那这儿有四句话，保罗说的，大家记得这四句话。这是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，我知道圣灵要通过这几句话来提醒我们，来反思一下。第一个句话是我感谢，我感恩；第二句话是我深信；第三句话是我体会基督的心肠；第四句话我所祷告的。所以我下面呢，跟弟兄姐妹从这四个角度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年，我们的灵性究竟成长了多少？上帝在乎的是你生命的成长。你生命越是成长，你的内心越是喜乐，越是充满平安，越是充满盼望。很多弟兄姐妹说，我生命中没有盼望，我生命中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太疏远了。你离开平安的源头，你哪有什么平安？你离开盼望的源头，你哪有真有盼望？你离开喜乐的源头，那有多少的喜乐，是吗？我们人间有些暂时的喜乐，可是看到未来，你的盼望在什么地方？当你越是靠近上帝的时候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一起亲密的时候，你的里头自然就有喜乐，自然就有平安，你的里头真的充满着永恒的盼望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这四个方面，这四个问题，这四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来反思，我究竟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。我们一起祷告来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你是眷顾我们的神，从岁首到临终，你恩待保守我们。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爱我们，就是要拯救我们，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要爱我们。因为我们离开你的爱，我们就是孤儿，在宇宙当中就是微尘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，我们如此的微不足道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、方向和目的，就是转到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益处。但是主，你抓住了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，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让我们跟你生命的源头紧紧的连接，好像我们的生命来充满你的荣耀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第一个问题，保罗说，我常常感谢，我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，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神。那亲爱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生活有一个标记，那就是感恩。感恩的人是喜乐的人，不感恩的人是常常抱怨的人、埋怨的人。一个埋怨的人是不会有喜乐的。如果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 你的儿女，你家里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天天埋怨你抱怨你，那个日子你不大想过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喜乐，你不喜欢听一个人常常抱怨的人，有没有？就常常感恩的人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，这个心里面充满阳光的人。一个常常埋怨的人、抱怨的人，他心中没有喜乐，他不但自己没有喜乐，他身边的人也没有喜乐。那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保罗就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保罗是一个灵性极为丰富的人。一个人灵性怎么丰富？透过感恩可以表现出来。你越是跟上帝联系，你的灵性越是好，你的属灵的光景越是美，你的感恩就越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生命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神那儿来的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。比方说你的健康、你的才智、你的记忆力、你的判断能力、你的机会、你的DNA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予你的，每一样东西真的是你所拥有的。所以基督徒你跟上帝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，你开始明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领受的，我应当来感谢神。当你为这一切所领受的时候来感谢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充满着喜乐。你知道保罗吗？保罗在生命中充满了这样的感恩。他为什么会感恩呢？不是因为他得到了 promotion 啊，他的职位得到晋升两级，工资增加三级，不是这样的。刚才说了，保罗是在坐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坐牢的时候，你心中想到的是什么？你心中想什么？你心中想到的往往是我什么时候能释放，什么时候能自由，这是我最想常常想到的一件事情。你在坐牢的时候，你常常有理由来抱怨，这个食物像猪食一样。当时他们坐牢的时候是关在地下的一个房间里头，很阴暗。我希望我能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，超蓝的房间，有阳光的房间，也会抱怨的。那当时在坐牢的时候，为了防止罪犯逃亡逃跑，罗马有个规定，让士兵看守的士兵跟罪犯是捆在一起，用锁链镣铐在一起，他没有自由，你晚上睡觉要翻个身都很难。在这种环境里头，你有千万的理由是抱怨，你不会有很多的理由去感恩。就在生活当中，有很多的时候，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感恩，什么事情让你抱怨？很多事情让你抱怨，比方说你的儿女背叛，你就会抱怨，对不对？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会抱怨，你工作不称心的时候你会抱怨，你的配偶不配合的时候你会抱怨，你单身一人很多，你想找一个女朋友男朋友，你找到你会抱怨的。你说我感什么恩呢？我生活中没有恩可感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生活中有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就感恩应该是我工资升了三级，对不对？我当头了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摆平了，一往前面看全是阳光大道，那时候我才感恩。我现在感什么恩呢？那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感恩，是第一个，我们觉得所有东西靠我们奋斗得来的。我来到美国还不是靠自己拼命拼出来的，我的房子不是我拼来的，老婆不是我吸引过来的。那都是这样想的时候，你不会感恩的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你拥有一切，你赚取一切。但基督徒的心态完全不一样，你靠近上帝以后，你知道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予我的，我应当感谢神。第一，第二，我刚才说了，你看到生活的阴暗面，你不会感恩的。你看到生活中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你不会感恩的。保罗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让我带着这个镣铐，这个镣铐多好啊，多好啊，比珠宝还要好啊。保罗没有这样说，有没有？他没有。保罗没有说，上帝啊，我住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多好啊，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多好啊。上帝，保罗没有这么说。生活中有阴暗的，有阳光的。上帝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应当为什么来感恩。保罗在监牢带到镣铐的时候，他没有为镣铐本身来感恩，他为自己为什么受难背后的原因来感恩。我为什么能受难？就因为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，他透过我受难让我更体会他的心肠，为这个认识他感谢神。但不仅仅如此，他这儿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就为你们感恩。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。当你看到人生阴暗的时候，你不会感恩，但是你看到人生美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感恩。但很多时候我们放大人生的阴暗面，放大你人生的问题，结果你越来越不感恩，越不感恩越是埋怨，越是埋怨问题越多，越多是越埋怨，越埋怨就是越不感恩，你的生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你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值得你感恩的，只是你眼睛被你一点一点点的问题所遮蔽了，你看不到那些闪光的上帝赐恩给你的地方。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很背叛，一个孩子非常有出息，你的眼睛常常就想到这个背叛的孩子，让我没有脸没有头，可你想到上帝还给你很多的恩典呢。当你越是感恩越是少抱怨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变得越平安，越来越有喜乐。当你灵性越来越成长的时候，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你就有越来越多感恩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多少感恩呢？而且还方面说，我为别人感恩，你为别人感恩过吗？有没有为你的儿女感恩过？感谢神，我的儿子背叛，可我的儿子还有好的健康身体，我感谢神。有没有过去不是有人说吗，抱怨说，上帝啊，我穷得叮当响，我袜子都没有。后来这个人说，有一天他看到还有一个人不但袜子都没有，连腿都没有，那时候说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我还有一双腿。说感恩是改变你的眼睛，改变你的心态。感恩的人是心灵深处跟上帝也相通的人，他开始感谢了。我们中国人感恩很简单呢，感谢有恩于你的人，对你有好处的人。但是基督徒是凡事感恩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他在引导你，他在帮助你，你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，上帝都有他的计划和旨意。他上面有一句话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你们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。他看到弟兄姐妹来同心来感恩，你们有没有为你小组的弟兄姐妹感恩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为你小组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来感恩？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感恩？为他们身边的成长来感恩？有没有？说感恩能扩大你的胸怀，感恩让你时常仰望乌云之上的太阳。你只看到乌云你不会感恩的，你看到乌云上面的太阳你会感恩的。好像是乌云，上帝不在你生活中工作了，可是上帝的阳光仍然在乌云之上，那这值得你感恩的地方。说弟兄姐妹，学会感恩，无论什么境遇当中，寻找那让你值得你感恩的东西来感谢神。神没有离开你，神爱你，让你学会感恩是让你得到生命喜乐的秘诀。感谢神啊，就感谢神，这是第一个事情我们要学会一下哈。啊，你常常感恩吗？你问问自己的问题，我常常感恩吗？我还是常常抱怨呢？抱怨很容易，感恩不容易，因为感恩要眼睛被打开，看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。好，第二点我们再反思一下，第二点再反思一下啊。第一点我们刚才讲的感恩，有感恩的心帮助你啊，我的灵性跟神的关系不错了，我开始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生命了，我感谢神。那第二点，你深信神的善功吗？啊，你深信神的善功吗？保罗说，我深信那住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便成全之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那第二个标记来衡量你跟上帝的关系究竟如何，是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确信，有没有确信上帝在你里面动了善功。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几个特点呢？第一个，你知道上帝爱你，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展示上帝的爱。上帝的本质就是爱，上帝不是拥有爱，不仅仅是拥有爱，上帝本质就是爱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本质是爱呢？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把上帝的爱完美的展示出来。爱的最大最高的表现是什么？我在这儿常常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最高的表现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爱最高的表现是什么？我给你买一栋房子是不是爱你？是不是？是吧？ 爱嘛，对不对？圣诞节了，我给你买一块最好的表，$50,000，是不是爱你？你过生日给你买一个价值连城的项链，是不是爱你？是不是至高的爱呢？是不是至高的爱？是不是至高的爱？也就差不多了。不是最高的爱，最高的爱是什么？我为你死，我为你死，死亡是最高爱的一个表现形式。我为你献上我的生命，我生命都给你了，不是一栋房子，不是$50,000，不是价值连城的项链而已，是我整个生命都为你摆上，这叫至高的爱。所以十字架是死亡，死亡是展示上帝爱的最高的形式。所以上帝爱我们，所以弟兄姐妹知道，上帝爱我们每个人，每个人渴望这种爱。可是上帝不但爱我们，上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。圣诞节的时候我讲这个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耶稣来到这个中间，他不但爱你，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他跟你生命进了一个连结。但是第三步大家记得，耶稣不单是爱住在你的里面，第三个是什么？他在你里头工作，他在你里头工作。这儿一句话说，他在你里头工作。那工作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不但是工作，他说是动了善功， good work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位上帝他是爱，这位上帝他是 good， 他是善本身，他无论做什么，没有一点点的恶念在你的身上，没有一点点的恶意在你的身上。你看你周围的有很多人，他对你好，可是我们中国人说笑里藏刀，我们知道他心不好，他表面好心不好，因为他心坏了。可是上帝他就是善本身，他在你的里面，在你工作，而且是永远善的工作，要成就在你身上的旨意，他要祝福你，他要使用你。所以上帝不但在爱我们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在我们里面还动善功。第三个问题，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啊，你去信神在你生活中的工作吗？我上面你看这个图上，上面有一个双手，还有一个器皿。这是圣经上一句话，在以赛亚书里头64章第八节，圣经上说，上帝说我是窑匠，你们是泥土。这是一个比喻，上帝有很多的比喻，圣经有很多比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上帝说我是窑匠，你们是泥土，这是一个比喻，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大家见过窑匠的有没有？举个手看看，大家多少人见过窑匠的？是陶的，没几个人了，没几个人。如果你有机会到网上去看看制陶的人，你到景德镇去啊，中国大陆景德镇啊，那制陶的，你首先要选土，把土选好了之后，要把土里面弄得干净，里面不能有沙子，里面不能有那个石头，不能有很多渣子的东西，把它筛清干净以后，很好的土，纯土，纯土做好了之后，开始加水，开始揉和沥啊，把它揉，把它均匀之后，做成一个土坯啊，胚土。那这个土以后呢，然后放到这个轮子上面，开始在摇，啊，然后做成各种形状，这个形状是根据窑匠本人的计划。我把你做成一个碗，做成一个杯子，做成一个大的一个花瓶。那主人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做这个泥土。那这是一个比喻，是告诉弟兄姐妹，当你灵性开始成长的时候，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做一件事情。你就是泥土，上帝是窑匠，他按照他的计划在你生命当中在做工。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把它砍掉，好的东西他可以保留。你在轮子上面被摇转的时候，你觉得好苦，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。当你把窑匠把这个土做好了之后，器皿做好了之后，他要加上他所要的食材，食材加好之后要放到高温的里头，炉子里头烧烤，然后再变成瓷器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家里很多的杯子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，你家制作那个很好的盘子就制作出来的，你家制作那个精细的那个陶瓷就这么制作出来的。那上帝在我们身上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这件事情，神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也做工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忙忙碌碌，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神没有离开你， 神从来就没有离开你，神在你生命中来做这样的工作，在你每天生活中来做这样的工作。神哪里离我好远哦？没有远，只是你离神太远了。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他的一个善工，他做任何事情是想要建造你，帮助你。你没有见过一个雕刻师哈、你到一个画廊里面去看那些雕塑的时候，那个雕塑原来是一颗石头，对不对？那个雕刻师开始用刀用斧砍啊砍啊砍啊砍，砍那个头，砍啊砍，砍到一个胸，砍那个砍到砍到身体砍出来了，把多元全都割掉，那叫善工。根据他的目的，在一个石头上的雕刻，造成一个美丽的一个雕塑出来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哈，在一年的过程当中，你回头看一看，我是不是真正的确信、深信 ？I'm fully confident。我 confident 是什么呢？神在我生命中在做工，神在我身上要完成他的工作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在求什么东西。每样东西都可以带走的，你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目的是什么。但是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的关系连接好了，你知道神不但在我的里面，他在我身上做个雕刻之工，他刀他的斧在我的身上，他的刀斧在我身上。你说什么是刀斧啊？什么是刀斧啊？有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就是上帝手中的刀和斧。你们有听懂这句话？上帝为了建造你、造就你，他可以使用你的环境来雕刻你，可以使用你的儿女来雕刻你，使用你的配偶来雕刻你，使用你生活中的艰难险阻来雕刻你。目的是什么？要成就他在你身上的作为。你生活的每一天、每一件事情发生，他都在掌管。他明白他在你身上做什么。说你灵性成长的时候，你开始明白，哦，原来上帝在我身上动了善功，是他在我身上做成了这工作，而且这工作一定要完工。我们中间好多人，我们半途而废，我们常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事情做到一半我们就放弃了，我们有这种事情，有没有？比方2018年你们有很多的新年计划，有没有？2019年新年计划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刚刚新年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一年我一定要减肥，我一定要锻炼身体，前三个月没有问题，三个月之后呢还锻炼吗？就不一定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半途而废，我们动了功没有完成这功。可是上帝不是这样，上帝说，我在你身上动了这善功，要成就这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啊，有的时候你人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包括你有人伤害你，甚至有人抛弃你，有人贬低你，有人打击你，你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你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。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是刀师傅在雕刻你，他让你成为一个 masterpiece， 成为一个杰作。所以灵性成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在我身上工作，神在我身上工作，神在我身上动了善工，但工作还没有完工。大家记得这个事情哈，这个话我讲过之后，亲爱弟兄姐妹记得，你还是没有你是一件没有完工的艺术品，神在你身上继续工作，继续工作，继续工作。你回家去以后啊，你记住这句话，你们家的那一位，你身边的那一位，上帝他的工作还没有完，你记得哈，你身边的那一位，上帝的工作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工，还没有完工。那你说太好了，既然没有完工，上帝在他身上工作还没有完，在 Sam 上没工完工，上帝啊，你让我成为你手中的刀和斧来砍他。那这样做的话就糟糕了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，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上帝在雕刻我们。有的时候用美好的事情来雕刻你，有的时候用一些很快的斧头来雕刻你，但是他在你的身上，他既然爱你，他一定要把你雕刻成为他想要的那个模样，那个模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。这是上帝正在工作，这是第二点。你体会基督的心肠吗？保罗说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我继续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。保罗说，我在神面前说话， 所以当你回顾这一年的时候，看自己灵性有没有成长的时候，你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能体会基督的心肠吗？属灵不是空谈。到基督教到教会来之后啊，你发现教会有一批属灵人，这个属灵人呢常常嘴巴里有很多美好的属灵的言语，你都不会讲的。哦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你这是很属灵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讲一些教会的语言，那正常的。但是判断一个人属灵不属灵，不是靠他的言语，大家明白吗？不是靠他的言语，甚至不是靠他的祷告，看他什么。第一个，他会不会感恩；第二个，他会不会，刚才我前面说的会不会，第二点是什么，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，是他内心跟神的关系，你看不到的，你不知道的。也是从外表看一个人，可他里面知道，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动了善工。那第三个呢，他知道我越来越多的有耶稣的心肠。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你越来越有世界的心肠。媒体广告，这个各种社交的网站，我各种各样的信息披天盖地的天天灌到你的脑子里头，就是让你有这个世界的心肠，让你跟世界一模一样。可当你跟上帝一样越靠近的时候，你越来越多有耶稣的心肠。那什么叫有耶稣的心肠？亲爱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耶稣的心肠？你问问自己，你有多少耶稣的心肠？耶稣的心肠是爱的心肠，爱就是基督是怜悯的心肠，耶稣基督的心肠是包容的心肠。我们的心肠有多少，就像我们里面爱有多少，那这是叫心肠。心肠就是那个地方用爱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地方叫心肠。那犹太人讲心肠肠子里头发出来的，那叫爱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。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，你也想到耶稣哈、啊。耶稣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大麻风的病人，大麻风在那个时候是绝症，到现在也不能治好啊。中国还有大麻风村，你知道吗？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不苦，身上不痛的，你知道的，他的肉体不痛的。结果他是坐在火炉上，他也不会痛的。如果他脚上扎一根钉子，他也不痛的，因为他所有的那个痛觉神经全都毁了。可是大麻风病人肉体不痛，他痛的是什么？他的心在痛，他心在痛，没人看得起他们，没有把他们当人待，他们被赶出村外，身体上残疾的，肉体在腐烂，可是心理上非常的痛。他们被处于社会的死刑，被孤立的一群人，没有人理他，而且被法律要求他们以大麻风见到正常人走过来的时候，大声的喊：“不洁净，不洁净，不洁净啊，不洁净啊！”意思是你不要靠近我，我是污染源，你们不要靠近我。可是耶稣就是要怜悯这些不被怜悯的人，看顾这些不被看顾的人，体谅这些被抛弃的人。说耶稣遇到大麻风病人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：“你洁净吧。”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不但这样做，耶稣用手来抚摸大麻风病人。这干什么？我爱你，我们之间没有距离，神跟你的爱之间没有距离。我触摸你，我体谅你，我尊重你，我爱你。那这是耶稣的心肠。你们知道，因为还有个税吏啊，当税务官的。我们中间可能过去有人当税收税的，我们中间有人收税的吧？有没有过去当税务局的官员的？有没有可能有的哈？你当税务官官员，你觉得很荣幸啊？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收税的人他缺钱吗？缺不缺钱？收税的人不缺钱的，因为他在你面前收十块钱，我放五块放我的口袋里头，我交五块给罗马政府就好了。所以收税的人都是很肥的人，他们很有钱，可是他们心中开心不开心？收税的心灵高兴不高兴？高兴不高兴？收税的心灵是很孤单和孤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替罗马政府在犹太人中间收税。就像日本人进了中国以后，一个华人替日本人向中国人收税，你说这个华人高兴不高兴啊？骂死他，对不对？在背后会骂死他。所以当时的做税吏的那些人，税务官员们，他们有钱，可是心灵非常的孤苦，没有人想踩他们，没有人理他们，可是迫不得已，所以讨厌这一群人。可是耶稣有一天看到一个收税的人，他知道他心里的愁苦，他一眼就看穿了他。可是他个子长得又不高，他想看看耶稣，他就爬到树上面去了，他看看耶稣是怎么样。 可是耶稣看到这个税吏的时候，就说他就没有撒该，撒该撒该你下来，今天我住在你的家里头，你看到没有？耶稣知道伤心人的伤痛，知道软弱人的软弱，知道内心黑暗中人的那种心中的挣扎，他知道这个撒该很可怜，家里什么钱都不缺，可他心灵非常的孤苦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，这叫耶稣的心肠。那这讲这个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到教会来听到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了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，然后上天堂，上帝每天祝福我。 No， 你是听到耶稣福音的1%。耶稣基督的福音要祝福你，是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，让你尝到上帝的爱之后呢，透过你把上帝的爱留给你周围的人。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完全被神改变，所以你体会耶稣的心肠吗？那这个很重要哈，你能体会耶稣的心肠吗？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一下这一年我生命成长多少，我能想到他人的需要吗？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好吧，来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。耶稣，我讲的不是妄语，是神可以用我做见证。我有耶稣的心肠，我就会想念你们众人。爱跟想是分不开的，你爱一个人会想一个人，大家同意吗？你爱一个人一定会想一个人，你想都不想到他，你根本就不叫爱，对不对？说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就思念他，就想他。那好了，你现在哈，你看你灵性生命，基督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住在你的，他在你身上动了善功，那你现在开始想念。我想到别人的需要，我想到我妻子的需要，想到我丈夫的需要，我想到我孩子的需要，我想到我父母的需要，我想到我岳父岳母的需要，我想到我周围人的需要，我想到我小组弟兄姐妹的需要，我想到我身边人的需要。当你想到的时候，你就采取爱的行动，把上帝的爱带给他。弟兄姐妹，当你们的爱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是越来越痛苦呢，还是越来越喜乐？自私的人，只爱自己的人是不会快乐的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。上帝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祝福我们，他让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是让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也让你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，也过一个满足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记得哈，当你灵性成长的第三个标记，你也知道了，我心中能体会基督的心肠，体会基督的心肠，基督在我的里头是真实的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问题，保罗说，我所祷告的就要你们的爱心知识和在各样的知识，让你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已。我们也读下来，我们一起读来，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。见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要荣耀称赞归于神。那这儿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灵性生命的成熟就是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刚刚受洗啊，你跟基督的关系是刚刚开始，但不要紧，这是好的开始，很重要。我们现在有些人跟耶稣行了10年了，或者20年了，我今天讲这个道帮助你反思一下，你的灵性究竟如何？你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吗？还是常常抱怨的人？啊，你是知道耶稣在你身上动了善功，他一直在你身上在做功，你知道吗？第三个，你知道你有多少耶稣基督的心肠呢？那第四个，我是一个常常敬拜祷告的人吗？你比方到教会来，你听到啊，你在这个教会如果听到10年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应该得到很多圣经的知识。你得到很多圣经的知识，就是你大脑里头非常的丰富，圣经里很多知识你都明白了。可是你的心如何呢？信仰跟神的关系啊，不仅仅是知道一些事情，我知道耶稣道成肉身，我知道耶稣上十字架，我知道圣灵在我身上工作，这仅仅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你跟他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这怎么来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呢？祷告和敬拜的生活不可缺少。 弟兄姐妹，敬拜不单单是你星期天到这儿来敬拜一下，但我知道有些我们教会有些人，我很长时间看到他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那这样的他生命没有办法成长，他跟神的关系很疏远，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指望他的生活当中能结出喜爱、平安、和平、圣洁的果子，不可能的。也不要想你说哎呀，我希望我家的配偶哈，他身上有爱，有圣灵的果子，有爱，有和平，有温柔，有良善，有信实，有温柔，有节制。你想不想啊？你想，你当然想。你希望我的孩子呢，他身上有果子啊，有圣灵的果子，有仁爱，有和平，有喜乐，有温柔，有良善，信实，节制。我希望我的孩子这样，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娶个儿媳妇也是这样，身上有温柔、信实、良善、节制。你都希望这样。你是老板呢，也希望我的下面下属、我的雇员们身上都有这个温柔、信实、良善、仁爱、公义、和平、喜乐、节制。你也希望，这从哪儿来啊？天上掉下来？不可能的。你必须跟生命的源头连结，你敬拜，你祷告，上帝这个伟大的属性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上帝的爱注入你的里头，上帝的平安注入你的里头，就是和平。上帝的喜乐和注入你的里头，上帝的良善注入你的里头，你的生命开始发生根本的流转。当你是个敬拜的时候，你家里人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你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你身边的人是蒙福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很多的时候别人伤害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伤害别人，我们成为他人的咒诅而不是他人的祝福。但是当我们跟上帝连通之后，跟上帝生命连结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越来越少成为他人的咒诅，我们越来越多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们，上帝要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从你开始，你就是个管道，上帝的祝福透过你进入你的家族，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你的家庭非常美好，人际关系非常美好，你做的事业给有充满的意义。在这儿保罗说，你常常祷告吗？祷告很难。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很会祷告，他一祷告别人就说哎呦，他祷告我就不敢祷告了，对不对？也跟他比啊，对不对？到教会有些人还要比属灵一下，那不要这样做哈，不要这样做。你的生命是跟神说话，因为很简单，你早晨起来跟神祷告，你心向他敞开，这是你单独跟神敬拜神的时候。你早晨起来把心门向上帝打开，主啊，这一天开始了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用你的给我智慧管住我的口，管住我的眼，管住我的耳，管住我的心，你给我聪明智慧，让我很合理的使用这一天，让这一天变成 productive， 不要浪费这一天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你常在神面前每天跟他有一个连结的关系开始，这是祷告，这是个人在神面前的敬拜。那我有弟兄姐妹说我也祷告啊，比方说我孩子有问题，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孩子，上帝没听。我求工作，主啊你给我工作，好像谁也没听。主啊我生病了，我意思我好像也没听。你看保罗在祷告是什么？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要求，所有的需要，所有的艰难，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大胆的向神求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神希望你祷告的生活不断的加深，不断的加深。你看保罗祷告是什么？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要有。你们有没有爱心？你身上有没有爱心？基督徒不能只有嘴巴，对不对？你身上有没有爱？越来越多的爱。一天比方说我跟随主十年，一年长一点点的爱心，那十年也就不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爱心在知识各样上多而多，你的爱要增加啊。第二个，你们能分辨是非。你越是祷告，你慢慢就能分辨是非了。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上下互联网，没有一样东西不知道的。尽管有些信息是乱七八糟的，不一定真的，但你缺少的不是信息，对不对？你缺少的不是信息，信息一多，你很难处理这个信息，你都搞不清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了。你知道什么是是非吗？我现在很担心我的女儿，她上互联网的时候没有大量的信息在她的面前，她能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吗？她能消化这些信息吗？没有啊。你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。 What is best， 到底什么是对你是最美最最善，你不知道。只有造你的主才知道什么是对你是 best。所以他说第二讲，你祷告的时候我有爱心，我有是非之心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我要求基督身上有仁义的果子，身上有 righteousness， 身上有义。那当你祷告是主啊，我求你把爱给我，我身上需要有爱，我身上有是非之心，我希望要有义果出现。 好像我这一生能荣耀你。这是他的祷告，他祷告进入更深沉的地方。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，他来到教会以后，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，你看我工作挺好啊，我身体挺好啊，我的儿女也挺好啊，我不需要祷告。你不懂得什么叫敬拜，你不知道不懂得什么叫灵性成长，你不懂得什么叫跟上帝的关系，你不知道。所以真正的生命的成长，你需要常常的敬拜，在教会中敬拜，集体敬拜，我们需要，这是神的定命。你不要说我有空就敬拜，没空敬拜，你不要把神当一回事。你亲近神的，神来亲近你，以弯曲待神，神以弯曲待你，这是圣经上说的。所以怎么办？在新的一年快过去啊，这一年快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有很多事情感恩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然后问神一个问题，主啊，这一年我的灵性成长了多少，我跟你的关系靠近了多少，是不是离你越来越远，还是离你越来越近？这四个问题问自己，帮助我们评估一下我们这一年我们成长了多少。第一个什么问题，大家记一下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我能常常感恩吗？还是常常抱怨呢？你抱怨的人是很痛苦的人，你身边的人也跟着受遭罪哈，你的身边的人也是遭罪，因为常常听你抱怨。如果我抱怨，我太太会烦死了。如果你也抱怨，你身边的人会很烦你，而且你还觉得为什么烦我，我挺好的，因为你是个抱怨的人，抱怨的人是招人讨厌的人。如果在小组里你是常常抱怨，你的小组会垮台的，绝对会崩溃你的小组。如果你是个抱怨的人，你们家的那一位话就越来越少，记住哈，你们家那一位就话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他不能反驳啊，反驳就吵架啊，为了息事宁人，他就不说话了。所以常常抱怨的人，你自己不快乐，你身边人跟你遭罪。所以第一个灵性成长的标志，第一个你是个感恩的人，你的心中开始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。第二件事情，大家想一想，第二件事是什么？深信上帝在你身上动了善功，神没有放弃你，神用各种事情在造就你，用各种事情在造就你，用美的事，用不美的事，在你看见不美的事，用刀用斧在雕刻你，但是他没有恶意，他是善良的神，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善的，他要建造你，他在你生命中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没有放弃你，无论你怎么不堪，他没有放弃你。你说我已经挺好了，在上帝的眼中你永远不会好，因为你跟上帝的完美还早得很。所以上帝在你身上在雕刻你，造就你，上帝没有放弃你，记得哈，上帝绝对没有放弃你。可是通过你的父母在雕刻你，通过你的儿女在雕刻你，是让你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像耶稣。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没有完工。第三个标记是什么？啊，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。上帝的心是让你像耶稣，像耶稣本身不是目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像耶稣是让你进入永恒当中，永远和耶稣在一起。你在世上这几十年是一个预备的过程，是为进入永恒做预备的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，你在世上一切的挣扎，一切的拼搏，意义非常有限，非常有限。神是雕刻你，让你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像耶稣，将来和耶稣在一起。第四个标记是什么？常常学会祷告和敬拜，是绝不可少的。这四个方面是四个，让你体会一下四个标记啊，让你知道一下我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。我现在要请弟兄姐妹跟我再唱一下那首歌好吗？就是靠主有福那个歌哈，靠主有福。那个副歌我们一起来唱下来，靠主福，然后我结束。下面呢就开始见证的时间。那见证的时间呢，我刚才说了，见证是讲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他一直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大家记得哈，我们在讲述见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记得不要时间太长好吗？我们先起立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副歌，副歌好吗？副歌哈，那副歌，让我们学会依靠他。灵性生命的成长就是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学会仰望他，依靠他。 来，
要依靠主万千，依靠主在解释上要人间说，
爱我们的主，你创造我们就是要救我们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救赎我们就是要爱我们，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就是要把你的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是良善的主，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无不良善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停止你的工作，你的手一直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恩典的刀斧一直在雕刻我们建造我们，你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恩典的源头我们就是尘土。主，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雕刻我们建造我们演练我们，就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精气，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，生命中的不堪，生命中的污垢，好叫我们生命在你面前变得纯美，让我们能成为他人的祝福，而不是成为他人的刺，成为他人的咒诅。主啊，你的心肠是让我们有你的心肠，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成长的时候，圣灵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好像我们越来越多有耶稣基督的爱，能学会想到别人，体谅别人，体谅别人，激纳别人，包容别人，好像你的爱透过我们能流淌到我们身边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器皿，你使用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使用我们教的每一个朋友，让我们在一年结束的时候，让我们回首过去，主啊，我们的路径滴下了自由，因为你每一步都在建造我们，这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你，你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，越是向你祷告，懂得向你敬拜，我们越是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要忘记你是恩典的源头，你是平安的源头，你是爱的源头，是生命的源头，离开你我们就像一个气球很快就会破灭，什么都不存在。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主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从岁首到年终你时常眷顾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会依靠主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也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愿造的每一位你所爱的人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能恩上加恩，让我们敞开心门诉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